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上午跟弟兄姐妹一起借着诗篇和四世纪上面所记载的话语，在你面前交通和思想。你的恩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在你的圣灵光中，我们得着你所赐予我们的一切。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把诗篇三十七篇啊读一遍。
诗篇三十七篇，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义如正。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拖拉着和那恶魔成就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灵性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因为作恶的必被解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主，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西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主丰盛的平安，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攻上前，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
一个义人所有的追赏，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至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二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仆人要像羔羊的之友，他们要消灭如烟消灭。
二人借贷而不偿还，一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黑暗做主的预备。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不倒，因为耶和华必守看顾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却也未见过他的后裔。
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地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地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
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着道，他就抬举你，你承受地苦。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哪里经过，没有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找不着。你要稀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是否灭绝，恶人终必结束。但一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
啊，诗篇三十七篇，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七篇。啊，诗篇三十七篇啊，讲到的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的时候，很要紧的，我们怎么样啊，能够守住我们蒙苦的位分， 因为前面我们讲到有福的人，也讲到我们是服侍主啊，在啊的仆人。那么在当中，我们啊在这世上呢啊，最要留心的是什么？最要留心的啊，是我们的内心的思想。啊，外面的这个社会，外面的情境，我们不太能够有什么能力去改变它。所以啊，我们的心也受外面的这一切事情所搅扰，也会啊被这些外面的发生的事情所搅动。所以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我们的内心要常常去思想那些啊外面的，我们眼见的，我们遭遇的，所带给我们负面的思想。我再说一次啊，就是我们在这一条属灵的道路，我们要担心的啊，或者说我们要在意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环境，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人事物带给我们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情绪啊，这些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情绪啊，就是第一节讲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所以啊，我们的心会心怀不平啊，所以这个心怀不平呢啊，这个第一节就讲，如果我们心怀不平，就会生出嫉妒。我们心怀不平就生出嫉妒，就会生出嫉妒。第七节讲，我们会心怀不平。第八节讲，我们会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所以在这个诗篇讲到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心平静安稳，而不会心怀不平？那么心怀不平对我们人来说的话，我们认为是我这样子反应是合理的，我这样子反应的是合理的。为什么我这样子反应是合理的呢？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第七节，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的反应是合理？因为道路通达，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人，做坏事的人，做邪恶事情的人，小人，我们常常讲一些小人，可是他们赚大钱，他们骗人好像骗到的，好像他们在这个社会上过得很好所以他们的恶魔成就，就是他们的不好的这些计谋，不好的做法，既然让他们得着了，所以我们就怎样心怀不平，我们就会心怀不平。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在这个为社会的公义、为社会的公理心怀不平。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提醒大家，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子反应是正确的，是必然的那么也是在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我们就会有这个反应是对的，对不对？可是为这些的时候呢，他却提醒我们，第一个要紧的是我们心怀不平。心怀不平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是错，可是我们很想当那个审判官，而且我们不止当审判官，我们好像我们解决了自己要当那个执法者，就是说我看到这些恶人，我想要把他怎样抓起来，然后呢把他们关到监狱去，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不是审判官，我们也不是执法的人员，我们不是所以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些人好像呢在当中好像没事一样，所以我们的内心就怎样更生气，就更生气，是不是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如果我们为他有这个心怀不平，就我讲的我们的负面的情绪，这个负面的情绪一直抓住我们，我们呢就会生出嫉妒。他说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嫉妒，因为在当中我们就觉得 就会花很多的心思在想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怎么不遭受报应啊？上帝怎么不惩罚他们等等，我们就会想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啊。然后呢甚至我们就会想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当我们想这些的时候，记得我们的心就被这些这个这些思念所搅扰，我们的心就会不安不平，不平我们就得不到安静，不得不找平静比如说你在办公室，那么就看到有些人很喜欢吹捧上司，对不对然后呢又很会说话，是不是然后呢讲了半天好像功劳都是他的错误都是你的然后你的上司好像也被他怎样带着团团转，对不对那你就在那边就里面就一肚子火，是不是那难处是什么？这个人也不理你上司也没有聪明，然后你的火还是继续烧所以你就心怀不平，你就得不着安静然后就会觉得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你就会生出嫉妒来那么第一节开始呢第二节就讲我们为什么不要这样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面对这些恶人作恶的行不义的我们不要被这个负面的情绪一直捆绑住，因为他们的在世上的日子是短暂的，好像草割下来以后不久就会枯干了，好像青菜被拔出来的放在那里很快就会枯干了，意思就是时间不长那我们要怎样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第三节，我们是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以耶和华为乐。所以这里就讲到了我们不要去思想人，我们不要去看人，而去看神。所以要紧的，我们的心是要往上看，往上看神，不要去看那个人，去看人我们要看神才是我们应当依靠应当仰望的。所以我们依靠神而行善，也就是我们在意的是自己所行的，不是别人所行的。然后呢，以他的信实为粮，信实为粮也是讲到我们就依靠他的信实，粮是我们赖以为生的，有粮食我们吃它才能够存活，所以粮讲的是我们赖以为生的。所以靠耶和华行善，靠耶和华的信实，然后呢以神为乐这里以神为我们的内心的满足，成为我们内心的喜乐所以这才是我们在当中所要在意的，所要在意的。所以那么呢，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专注在神，而不要去看那些恶人，不要去看那些行不义的人，我们的内心才会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所以呢，然后他讲他会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所以要把我们的事交托给耶和华，依靠他，他会成全。所以我们心里所求的是什么我们就交托给神，交托给神。那么呢，将我们挂心的事交托给神，交托的意思就是卸下来，把那个担子卸下来，卸下来主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到主那里我们就可以把担子卸下来。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把我们的挂心的事交托给神，卸下来，在上帝那边卸下来，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那些使我们的心挂心的，成为我们重担的， 那我们怎样？我们就带到神面前交托给他，啊，卸下来，把我们的担子卸下来给他。第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为作恶的跟行不义的心怀不平？因为那是公义，是不是？因为这些人不公义，所以我们就心怀不平。但是呢，这里没有叫我们为自己伸冤，没有叫我们去采取什么报复或者是什么其他公义的行动，没有。他就说把我们在意挂心的事交托给神。那么第六节，神就会使那一个公义如光发出，那个公平明如正午，也就是上帝会自己在当中做事的，在当中自己做事的，上帝总会在当中如光发出明如正午，就讲的是非常明显的，非常明显的显露出来，哦，不会看不到，哦，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我们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我们看不到公义公平，所以我们心怀不平。但是呢，很奇妙的是，当我们依靠神、仰望神、交托给神，最后神会自己使那一个我们所在意的公义公平彰显出来，彰显出来。所以一到六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提醒啊，我们的心会有负面的情绪，因为我们看见不公义，看见不公平，啊，这是必然的啊，这是必然的。但是呢，我们要提醒自己啊，这些不公义、这些作恶的人，他们的时间不长，那我们要怎样？我们就倚靠神、信靠神、仰望神，把心里啊所求的交托给神，那么依靠他，让他来成全，啊，那公义公平，神会自己去彰显他，神会自己去彰显他。第七节提醒我们：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所以我们很不容易安稳，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要提醒我们就是默然，默然就是不讲话，默不作声。安静等候，安静等候，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越说，我们的心就会被挑起来，啊，那别人听到我们说的就会回，一回我们的心就怎样，更加的激动，更加的激动，是不是？所以这些对我们的心都没有帮助，因为这样子的一搅动，我们的心就会更加的愤愤不平。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就默然默然啊，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哦，上帝不是没有作为，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去等候神，安安静静的去等候神，哦，不要因为这些人还很通达，不要因为这些人恶魔成就了，我们继续内心烦躁，知道吗？我们内心不要继续被那个烦躁所搅扰，搅扰，所以负面的情绪会一直会搅扰我们，然后让我们啊生气，让我们愤怒，让我们烦躁，哦，那在这里就讲啊，我们就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然后呢，止住怒气，离弃愤怒，啊。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所以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愤怒要停，知道吗？啊，要停。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知道吗？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含怒到日落就是说，我们会生气，我们会不高兴，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让它停止。一定要让它停止，啊，该休息的时候不要影响我们的休息，知道吗？哦，不是说啊太阳下山了啊就不可以生气的，哦，意思就是我们会生气，让我们知道现在是应该休息的，应该休息，哦，所以 啊，我们不要继续的被这样的一个啊烦躁的情绪所捆绑。我们在当中要记得啊，要记得啊，我们依靠神，交托神，然后呢，这个愤怒我们就交托给神，我们就停止，停止这个怒气，停止这个愤怒啊，停止这个思想，停止这个心思啊，停止这个心思。那么停止心思呢啊，心里面的思念是这样，我们心里面的思念啊，如果我们不引导它，我们就被它引导，知道吗？我们要主动的去引导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去引导它，我们就会让里面的欲望、里面的认定啊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怎样用神的话引导我们的心思。上帝是这样说，第九节说，作恶的一定会被剪除，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引导我们的心思是相信神会把作恶的剪除，相信神啊，我们是等候神的人会承受地土。那么第九节讲承受地土，那么第十一节讲谦卑人必承受地土。然后呢啊，你如果再往后翻的时候，你看到二十二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地土。二十九节，义人必承受地土，地土。那么三十四节，使你承受地土。那么地土是什么？地土就是讲应许，应许就是讲产业，应许就是讲产业。那么应许或者产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话，因为亚伯拉罕啊到了迦南地以后，那么上帝说这是应许你的，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知道上帝要给他，但是他没有马上得着，他的子孙要等四百年以后，对不对？是。那么我们基督徒也知道啊，地土啊，地土它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讲到的那一个我们将来要承受的啊，那个应许，那一个最大最完全的应许是什么？是神的国，是神的国。所以呢，耶稣在马太福音八福里面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地土，地土啊，就是上帝要所给我们的应许，要给我们的产业，就是那个内心温柔的人得到，知道吗？那温柔的意思是什么？用诗篇三十七篇讲，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心啊，很柔软，好，很柔软啊，向着神很柔软，所以外面的人、外面的事啊，很难搅动你，让你烦躁，让你不安，这就是温柔。好，我们人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这个让我们觉得很不高兴，哎，我们就不高兴了。那我们觉得啊，很多事情这个很不顺利啊，我们就烦躁不安，很烦躁不安。比如说我们教小孩，对不对？那你跟他讲一次啊，他这样。两次还这样，三次还这样，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烦躁不安了，对不对？烦躁不安。所以我们啊，碰到很多事，我们就要停下来思考一下，思考一下，就是我们会不会负面的情绪，会不会烦躁的不安？会。那我们要怎样？他说，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这就是温柔。一个温柔就是相信神，倚靠神，等候神，那么他就承受了上帝要应许给我们的啊，这叫地土。上帝要应许给我们的就地土。那地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应许不单给我们，也给我们的后裔，也给我们的后裔。 然后第十节讲，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所以这里跟第二节一样，他们像草割下来很快就枯干，哦，很快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查他，他不见了。但十一节，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谦卑人就是那个困苦人，就是那些在作恶的底下被欺负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会怎样承受应许，承受上帝要给的，那么有满足的耶稣所赐的平安，所以以神的平安为乐。那么所以这里就讲到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所以这些恶人就是找到这些义人，想尽办法要从义人身上得好处，但主要刑罚这些恶人，所以主要笑这些恶人，因为恶人受罚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那么恶人好像用弓上了弦，刀出了鞘，要打倒困苦穷乏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但是上帝会使他们的刀刺入自己的心，使他们的弓被折断，所以十六节提醒我们，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的。所以这两节提醒我们，我们从人的眼光看好像我们义人有的很少，但是要紧的不是这样，要紧的是我们所有的才是远远的超过这些恶人的富足，我们是蒙神所扶持的，我们是蒙神所保守的。所以十八节讲到主耶和华必保守我们，使我们的产业存到永远，我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我们会不会有极难？会不会遭遇饥荒？也会。但这两节的这一节的意思是神使我们得胜，神指我们得胜，我们会有极难，我们会有饥荒，但神保守我们使我们得胜。但恶人却在极难在饥荒中灭亡，他们像那个纸油，那么一烧就化掉了，所以这就是恶人，就是耶和华的仇敌就要被如烟消灭。二十一节讲恶人借贷了又不还，那义人恩待人而且施舍，所以就讲到恶人在当中行不义，但义人愿意更加的多多的施舍给人。所以二十二节讲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所以再讲我们是一个蒙神所赐福的人，那么我们承受了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然后二十三节讲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脚步被立定，耶和华也喜爱。二十四节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这里就讲到我们走的路，在这个路上神会帮助我们，这条路义人的路义人的脚步都蒙神自己所持守所保守。我们会不会失脚？会，但不会全身什么扑倒。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会犯错，我们也会犯错，但是呢神不会让我们灭亡，仍然会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搀扶我们，让我们重新站立得住。好，二十五节讲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未见过义人被弃后裔讨患，就是这里就讲到那么他看见上帝的手不断的扶持不断的保守那么呢他蒙福后裔也蒙福。所以二十七节就提醒我们，我们要离恶行善就可以 在当中得着那一个永远的安定，永远的安定。因为好，所以到这边我们就看到了，这里讲到我们的心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我们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所抓住，我们的心就会被搅扰，就会烦躁，就会不安啊。那我们交托给神，相信神，依靠神啊。虽然外面有搅扰，有不安，但是我们的心可以平静安稳，因为啊，我们的主在保守我们，眷顾我们，帮助我们。好，那么二十八节讲公义公平是神自己会做的，记得他讲了好几次，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为自己，也不要说哦，这世界的公义公平我要来怎么做啊？这些我们人啊，很容易在当中啊，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但很快的又会出问题。我们只有相信神，依靠神。所以再提醒我们二十九节，义人承受地土，永居其上，就是我们会啊得着永远的产业，永远的产业啊。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我们的口讲智慧，我们的口讲公平，我们的心有神的话，神的律法，就神的话，有神保守我们，我们就在当中不致滑跌啊。那恶人一直想机会要使我们跌倒，但三十三节神总是使我们得胜，不会把我们放在恶人的手中不管啊。审判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被定罪，所以三十四节在讲，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所以还是讲承受地土，意思就是将来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得着新天新地啊。到这里为止哈，然后再来再讲一次，恶人像啊，你看他大有势力，但是都是短暂的啊，很快的你在看的时候他找不着的不见了啊。这就是讲到这世界上很多都是短暂的，很快就不见了啊。那么呢，三十七节，你仔细看那些完全人，就像信靠神的人，观看那些正直人，就是那些愿意照神的话走的人，因为和平人，和平人有好结局。完全人、正直人、和平人讲的同样一件事，就是内心倚靠神的人，犯法的被剪除。所以三十九节讲，义人得救是出于神，神成为我们的营寨，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耶和华帮助我们，解救我们，救我们脱离恶人啊，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投靠他。好，所以三十七篇呢啊，为什么反复的讲啊这些啊，原因就是一个，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就是当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些事，听到外面的这些话，那我们的心就被激动了，被激动啊！我们的正义，我们的公平的意念，就让我们产生很多被激动的意念。那这个被激动的意念里面，我们就会烦躁，就会不安，就会想采取行动啊。那但是呢，我们必须很快的提醒自己，让我们的眼目往上看，往上看，往永恒看，知道吗？往永恒看，我们求的是什么？是求现在一时的公平公义，还是我们所求的是那个永恒的国度，永恒的产业，永恒的应许？那才是要紧的，才是要紧的。那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就心平气和？不会，记得哦，不会。所以因为不会，他才要讲那么多遍，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第一节啊，开始一直讲，讲到第六节，好，第七节又再讲一次，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心怀不平，对不对？讲再讲一次，然后呢，再讲到这些， 然后到后面又再讲一次啊，你要倚靠神，要倚靠神，再来又再讲一次。为什么反复讲？因为我们内心里面这个征战也是这样反复不停的，也是这样反复不停的。我们不会一次就很安心了啊，一次就很平静安稳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当中啊，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的，提醒自己的啊。好，所以我们把37篇呢啊，告诉我们就是要留心啊，要保守我们的心，要留心。在世界上的事会让我们产生啊很多的意念啊啊，有些时候看到这些事，我们就觉得很愤怒啊，怎么可以有这些不公平的、不公义的事，对不对？那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就觉得，然后呢，啊，我们就会想要报复，啊，我们就会想要去争，啊，就要跟他相争。但是记得，这些都不是我们应当争的，啊，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的，这些都是会过去的。所以我们仍然定睛在神的身上去思想，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耶稣讲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更要紧，温柔是什么？温柔，温柔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如果你要靠你自己温柔，记得很辛苦啊，而且会累积内在压力，知道吗？知道吗？好，如果你说好，我这次很温柔跟你讲话，好，然后你下次又很温柔的跟他讲话，再下一次又很温柔跟他讲话，几次以后会怎样？你会全部累积起来。好，这么多次我都很温柔跟你讲话，你还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就怎样？哎，就很生气。记得温柔不是人啊，不是人的果子，知道吗？是圣灵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上帝，我圣灵，我倚靠你，你会让我温柔。你我倚靠你，你会让我温柔。所以这边为什么一直讲倚靠神，倚靠神啊，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不是要，不是一个律法，知道吗？律法是什么？你应该怎样做，了解吗？不是，它是一个恩典，就上帝，我信靠你，我做不到，按照我的本性我做不到，但是我倚靠你，是你让我成为温柔的人，是你帮助我。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碰到这些事要怎么办呢？要记得，要记得第一个要紧的事就是默然，默然，知道吗？先不要讲话，先不要讲话，先不要讲话。有些时候我们啊，碰到一些啊，我不讲别以家里的事好了，比如说你的孩子惹你生气的，对不对？不听话的，那么你碰到的，你如果直接讲啊，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就跟孩子讲，你跟孩子讲啊，妈妈现在心里面很不舒服，很不安，妈妈需要停一下，停一下，知道吧？了解吗？让孩子知道说，我先要处理我自己，再来面对你。好，这个叫默然，知道吗？默然，然后等候神交托，你就去祷告。祷告完了，你觉得心里平静安稳，再出来跟孩子讲话。所以这个时候孩子知道你不是怎样，你不是情绪性的说话，你不是情绪性的说话，知道吗？因为有些时候孩子都会觉得说，你就是生气才会这样，你不生气就不会这样。其实这不是你生气，是因为他做的不对或者怎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让孩子把这个 重要的偏掉了，了解吗？好、哦，重要的会偏掉，好像是你生气了才会讲我，你不生气我就没事。好、哦，不是，因为是他做不对就是不对，错就是错。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啊不在这个很生气的时候讲，那怎么办？这里告诉我们就默然。所以有些时候跟孩子讲，你在这边等啊，妈妈需要三分钟去祷告，啊，你平静安稳再出来讲，孩子知道你不是生气讲，你不是愤怒讲，你在真正的讲这个事理。而且这段时间孩子的心也会比较容易听，容易听，容易听。所以啊，默然是一个在当中我们先安静，先安静啊，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先安静，先安静，先回想，先处理啊，因为我们的心跑得很快，知道吗？我们的心思很快啊，我们想很快，想很多，我们先安静等啊，然后呢在当中交托神，交托啊，把我们要面对的交托给神。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退下来，我们就祷告求神让我们的心能够平稳，然后我们祷告上帝，求你给我啊智慧的话，温柔的话啊，那我们先做这些，我们再来去面对，再来去面对。
大卫写这篇是不是年纪已经大？因为他有个意思，假如说他看到那些不公平，他应该是有愤怒才行。
我们读过大卫的诗篇哈、哦，到了第52篇，我就会跟大家讲哈。52篇，我跟大家讲啊、哦、啊，52篇啊、就会讲啊、哦、啊，人是这样子，人有能力报复或有能力执行公义，人就会想怎样执行，对不对？好、哦，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执行公义的，可以执行的，我们就想去执行，好，就会想去执行，这是第一个，好，第一个。那这是54篇，54篇，大卫有能力执行公义，但他后来写的54篇。第52篇是什么？他没有能力报复，知道吗？所以第52篇他是没有能力报复，好，因为我们讲52篇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好，这个多益做的坏事，可是大卫那时候在逃亡，所以他没有能力报复，所以他的心会怎样？别人害你，然后你很生气，你很想报复，可是你又没有办法报复，他的心52篇，好，那54篇呢？54篇，好啊，西弗人的时候，大卫是可以有能力报复的，因为他手下有很多人呢，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报复？所以他写了54篇，好，所以你刚才提的啊，这些都是属灵的操练，知道吗？属灵的操练，啊啊。不是说啊，全都一样，其实我们的心不一样，都要求神保守，都要求神保守。所以到52篇、54篇，我会跟大家分享，哦，再分享。啊，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因为我没有能力报复，所以我没有能力执行公义啊，所以是怎样不进来。好，我们读到那边，你就看见，你有能力。有作为可以做，你就能做吗？哦，不是，啊、哦、啊，你都没有办法，那就很委屈的吗？也不是，都不是，啊、哦，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心境底下，就要去依靠神，都要依靠神。所以温柔的人，啊，他可以报复，可是他没有报复，啊、哦，有可能他不能报复。他也当然不会去保护，对不对？可是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温柔的，我们的心有没有搅扰，有没有不安、哦、有两条路、哦、两条路 第一条是我们内心的路，另外一条是外面的路。人常常看到外面的路，没有看到内心的路。外面的路我们能力有限，改变不了太多，对不对？可是我们内心的路要能够平稳，能够安然，要能够平安，要能够喜乐。
大卫好像在这方面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就是他在那个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在洞里被杀，然后他也有杀。虽然说他好像因为那个因为拔示巴的事情这样子的做了犯做了大罪，好像他的心都一直从他在逃亡时候到刚刚说的52、54，好像他的心都一直是这样，他不会说因为他有能力做他就去做，他就是在坚毅，我不知道坚毅可能是他人性当中的骄傲，但是他好像在这件事情上，他好像不会因为好像别人对他怎么样，是这样吗？好像
他冲动过那个拿巴的事情，他就
对，
他也冲动过。我们读到拿巴的时候，拿巴的事情，对，拿巴的时候，拿巴羞辱他，他不是就准备带兵去打了。
他年轻的时候吗？他是后来操练到变得那么平稳吗？
哎，这个人心的鬼，他是上帝保守他，所以他带着他的手下要去报复的时候，那么拿巴的妻子来了，哎。来的阻挡他，所以他就感谢神，就是说哦，有一个有智慧的人阻挡了他，所以我们都要靠上帝保守。好。